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塞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到了我们的灵魂永生的时间。那我们在上个星期，我们灵魂永生的课程是进到了521节，那最后还有一点点的部分呢，521节就结束了哈。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呢，是上到10点55分的地方。在这一节课当中呢，赛斯一直在提醒我们哈，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你以为的你自己而已，你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换言之呢，你本来就有一个伟大的内在了。就算我们在人世间好像觉得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一些亲密关系哈，一些孩子的关系，这些事情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烦恼跟困惑，然后又要担心光阴似箭，日夜如梭，一下子就又年纪大了，看着自己年长的长上啊、父母啊、祖父母啊，然后他们都回天家去了，生老病死一直都是我们在人世间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不可解的难题。可是当我们看到赛斯告诉我们这一章，我们是来这里演戏的，就算你现在在人世间，你还是有一个内在自己在你的上一层，那你的内在自己的后面还有他的内在自己。好，所以我们是从神的源头，一切万有的源头，慢慢的让我们的意识精致化，而我们现在所在扮演的角色就正好像是神性在玩家家酒。各位，我们赛斯课从30月份开始到现在也大概上了190次了，那过去的这个190次的课程当中各位请问你们有什么感觉吗？从赛斯的每个课程的教导，我们是从早期课的第一册一直到未知实相，其实横跨了整套赛斯资料的大概是11年多的时间。我们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基本概念，比方说呢，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比方说呢，时间是同时存在的，比方说呢，我们可以投胎到各个世代在同一个时间当中，而且我们又有可能性的人格。了解了这么多的赛斯概念之后呢，当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我们穿的这个戏服，我们从来就不是我们的身体。在未知的实相那一节课，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平衡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当中的可能性的电磁场当中，而且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存在。我们是一个 pseudo object， 也就是一个伪装的身体。就好像昨天我们在上早期课的时候41节嘛，赛斯来的时候呢，他开始用我们的物质的原子电子在组装他的身体，然后呢猫威力看到了吓坏了。各位有没有联想到像我们在看超人的电影，然后看超人在电话亭里面在换衣服，然后衣服一穿上去他就是变成超人。我们的赛斯老鬼呢，来到我们的物质实相，然后他要进入真的身体，他没有办法化作肉身，因为肉身我们必须要从婴儿那样慢慢去制造自己的原子电子的肉体。然后呢，我们其实从刀瑞资料就可以看到，像刀瑞资料的第 62B 他所提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的小孩子，如果你知道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呢，怎么去抓这些资料，你会觉得非常好笑，因为他抓他要的，然后他去掉他所不要的元素来制造自己的身体。那赛斯没有办法去制造一个肉体，但是呢，他可能必须要制造一个灵体，然后再以这个灵体呢住在真的肉身当中，所以才会被猫威力看到嘛。那各位你去想赛斯的这个灵体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戏服吗？我们这里所说的戏服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是超级担心我们的肉身的，我们怕它长柱子啦， 我们怕牙齿脱落啦，我们怕脸上长皱纹啦，我们要维持非常年轻啊，然后可爱英俊的脸孔，然后要身体很健康。那可是这个戏服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个在魏知识上所说的啊，是一个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的一件衣服。显然跟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或是怎么照顾它应该没有关系的，反而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身体会集结成什么。那可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身体啊，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愿意花很多很多的钱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拥有一件身体的目的是做什么，也就是我们拥有一件戏服，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穿了这件戏服是不是要表演呢？我们穿了这件戏服，这件戏服根本就不是我们了。就好像赛斯先变成灵体，用化学的这个因素材料啊，变成灵体之后呢，然后再用他的灵体装在真的肉体当中去操作真的肉身。而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在操作我们的肉身的，所以我们每天晚上我们睡着之后呢，我们的灵体就会离开我们的肉体，或者是当时间到了我们必须要回家的时候，那我们的灵体也会离开这个肉身。所以显然肉身是短暂的，而时间又是同时性的。那么各位，什么事情是对我们来人世间最重要的？各位聪明的各位，我想你很快就会发现到真正我们来人世间的目的好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从小孩子开始，从婴儿开始，我们就开始选我们要的材料，我们想要的家庭，想要的父母，因为这些东西才能够塑造我们的肉身环境，才能够塑造我们在人世间的想要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嘛。父母会照顾我们，然后呢，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环境，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相关的亲属们呢，才会变成我们可以去载歌载舞的材料。那么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死了。我曾经提过几次我的义肢的感觉，就是我即便是在大热天的加州的中部，可能热到快要昏倒的那种天气，可是我还没有睡觉，我眼睛闭起来就看到我去撞到满山是血的雪山，而且是伤到了我最爱的车子。而第二天呢，果真进入了那个区域之后呢，就开始下雪了，而且我的车子就真的撞到雪山。那么各位，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这简直就是个骗局嘛。也就是我本来就有这个戏码在前面啊，我挣扎了半天，我开车开得这么辛苦，我的目的就是到那边，然后我的刚刚买的新车撞到了，所以根本就是戏幕在前面摆好了让我去套而已啊，那不是骗局是什么呢？那像前两天我在灵体出语的状况之下呢，去拜访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我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然后呢，我根本不知道他家住哪里，完全是陌生的朋友，可是我的内在却告诉我说，这栋房子就是某某人的房子，那这难道不是又是一个骗局吗？各位一定看过《楚门的世界》吗？《Truman》这个电影当中呢，这个楚门这个年轻人啊，他的每天的一举一动，包括他洗澡啦，晚上睡觉啊，跟朋友打电话，全部都是在电视上的，他是在电视的荧幕上的，很多人呢在观看这个节目，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他所生活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但是对楚门这个人来讲的话，他真的以为他在过一个生活，对全世界的人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他是在演戏。那这种演戏的状况现在回到了我们的灵魂永生的第四章其实赛斯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是来演戏的。各位，我们既然是来演戏的，我们治疗什么样的戏服呢？我们需要把戏服怎么样的弄得干干净净，然后保养得很好，然后叫它不要有问题，是这样吗？我们保养这个戏服做什么？因为戏服是戏务工作者的事情啊，我们只要好好行动就行啊。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戏好好演活嘛。那要演活一场戏，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对每个当下好，我们好好去体验它就好了。我们深刻的好，实际的去体验我们的外在的环境，我们的内心感受，我们在体验这个东西，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在用创造力把我们的想法实现，用更多的行动。不要害怕我们今天做了什么错事，然后会有什么危险，根本就不是这样嘛。我们主要的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想表达我们的戏份而已。各位去看看苏格拉底，以苏格拉底这么伟大的哲学家，应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少数非常优秀的哲学家之一吧，或者是至少是开西方的哲学的先河。苏格拉底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苏格拉底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他即使已经被判死刑了，而且马上就要喝毒药死掉了，他很好奇，充满着兴趣，充满着好奇心，想知道喝毒药死掉是什么样的感觉。各位，就算明天要拉出去砍头，我们今天也是可以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好奇心品味我们现在当下的生活状况啊。从过去的这个六个多月以来，我们在上赛斯课，我相信各位一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我们根本就是在伪装实相当中，而且时间根本就同时存在，而且事件本来就摆在前面让我们去体验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反而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在学赛斯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是什么呢？我们不断的行动，不断以行动带来更多行动，用行动把内在的能量施展出来，释放出来，把内在的意识形式，把内在的指引，把内在想表达的部分借着行动施展出来。所以行动是一切一切一切的最根本的重点。如果你有充分的行动而没有受到阻碍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讲，保证你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好，那如果你不断的行动但是身体不健康的话，那么恭喜你，因为你的任务完成了，也不需要真正去烦恼。如果我们能够感觉自己真实的感觉，而且能够去体验那个自发性，由我们的真实的情绪，真实的自发性，然后不断的行动，就像阿甘一样，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就是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感觉到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力量，很多很多的灵感在护佑着你。我们是因为不敢行动了，所以我们才变成固步自封嘛。行动一定可以让能量释放，行动一定可以让自发性表达。假如我们做错了行动是没有关系，顶多是尴尬而已，这是我们前面课程在教我们的。就算尴尬 OK 啊，我做错了，那认了就好了，那继续行动啊。我们学一个外国语言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孩子学外国语言会这么简单？很多小朋友呢，他在很小的时候来到美国，只不过是来一个月啊，两个月的时间啊，他能讲的英文比我们来了好几十年的大人啊，英文讲的还要更溜。因为他们不怕讲错嘛，他们可以不断的学，用各种方式来尝试他自己的错误。所以只要有行动的话，那么行动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行动一定会把内在的能量带出来，行动一定可以让自己价值完成。所以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受阻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必须要去考虑的。那么第二就是我刚提到的，像苏格拉底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即便苏格拉底今天要被执行死刑的，那么苏格拉底最每一刻当下的体验呢，他只站在我这一刻，我好好去体验他，我管他明天会怎么样，我管他过去是怎样，我只要把我全部的精神，全部的情绪，全部的感知呢，全部放在当下的体验就好了。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失去任何能量作为一种防御的，或者是固步自封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假如是在每一刻都能够深入去体验的话，各位，那是不是我们完全放在自发性的行动里面了？ 那肯定的啊。如果我们每一刻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当下看看我用什么方式来体验，用什么方式来行动，就把它当作好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如果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话，你怎么样去过你的人生呢？那不就是好好去体验它就好了吗？因为没有过去啊，也没有未来啊，只有当下啊。好，那即便是当下的话，也包括广阔的现在啊。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痛苦，觉得爱情不圆满啊，结果孩子不孝顺啊，觉得将来养老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有所有的烦恼，如果你对未来的担心去掉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在当下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啊。那么我连现在当下都没有办法好好去体验的话，那么你要什么时候再去好好体验你自己的生活呢？我们总是觉得说，哎呀，20年后啦，当我退休以后我要做什么？你怎么知道你20年后你还有同样的情况呢？因为状况都在变化嘛。美国从过去6-7个月以来呢，我还前两天呢，因为有朋友在问我早期课618节的内容，那我帮他去找，我就自己听了一下。我那个时候在讲美国的疫情的时候呢，我说美国现在有100万人确诊，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说很多人啊，可是现在呢，现在是1000万人啊。好，那1000万人是多少呢？是你只要在台湾，不管他是老人是小孩，你碰到2个人就有1个人确诊。好，这叫1000万人。有那么多未定的事情，有那么多值得烦恼的事情，可是在当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全然的去感受，用爱，好，用喜悦，好，用能够活在一天演一天的戏的这种角度，因为我们是多线人格啊，我们永远都不会毁灭掉，我们只是像赛斯一样，昨天讲的课一样，我们把自己呢化成了灵体，然后用这个灵体住在我们自己的肉身里头，然后呢我们却很担心这个肉身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各位，你一定会老，一定会死，生老病死没有人可以避免掉。好，那可是我们在不断的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拥有讲话的权利，就好像你抢到了麦克风，今天如果你能够载歌载舞，今天能够表现什么，今天有机会让你能够体验什么，现在这一刻我们能够出多少力气，我们就全部的把所有的力气表达出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内在的能量，内在的意识形式施展出去的话，好，如果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赛斯在提到真跟罗，他们连出生都没有办法出生。我们知道未知实相一开始上课，赛斯就告诉我们说，真什么时候出生的？真是在写那个意念建构实相的时候出生的。为什么真可以出生呢？是因为真把他的内在想法写出来表达出来，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行动的过程当中，真内在从他的身上出生的。换言之，就是如果真没有出生的话呢，赛斯也提到，像耶克海边的那个例子，他们就会萎缩下来，然后会被可能的其他自己所取代。那罗什么时候出生呢？罗是在耶克海边那一次跳舞的时候出生的。那为什么那一次跳舞会让罗出生呢？是因为罗拾起了一个勇气，他们应该也很少跳舞，可是在那一次他就拉着他老婆到舞池里面，然后高高兴兴的载歌载舞。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假如真跟罗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的话，那么鲁伯跟约瑟就不会借着真跟罗而出生出来。那么鲁伯跟约瑟如果没有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出生的话，真跟罗就没有办法真正走到他们的内在价值这一条自发性的路上。那么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不管真的身体有多么的糟糕，或者是一直都没有治好，可是他一直在表达着内在的想法，一直在做价值完成。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深刻的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旦拥有了一件戏服，各位，如果你有一件戏服，你穿的戏服你要做什么？你以为你穿的戏服在那边一直亮着吗？ 穿了一件戏服晾在那边好看，说哦，我穿了一件戏服，是这样吗？还是你穿了一件戏服是目的要表现要表演啊？那要表演的话只有一个东西，好，就是深刻的去感受，永远采取行动。我们不必管我们能够活多久，好，我们也不必管将来会怎样，因为那个不在我们的计算之内。刚才讲过了，所有的计码在未来已经都安排好了，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在加州中部已经知道第二天要撞山了啊。我常常开玩笑的说呢，千古等你这一失足，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好，而肉体呢只是内在的灵体的一个工具而已。而且我们不是唯一生存在物质世界的人，好，我们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在内。所以如果我们有很多转世的自己，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那么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只要在现在能表现的，不管表现的是什么，不管我今天的做法只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就好好去表现就好了。好，其实我也经常在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假如说我们知道富兰克瓦特是很重要的，而且算是赛斯在人世间可能最后一个人格，可是你怎么教富兰克瓦特好变成一个开朗的人呢、啊？因为本来计码就在那边了、啊。富兰克瓦特只要他有不断的行动，不要阻止行动就可以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学了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全神贯注放在眼前当下，好好去表达，然后呢，把自己真实的感觉好好去体会。因为我们如果不愿意去体会我们的感觉，那么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了。我们不是从感知当中能够去累积我们的经验，去塑造我们的人格吗？我们经过了一段感知了，从这个感知当中我们可以真正的感觉到一种经验，特别的经验，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经验，我们曾经经过什么事情了，所以因为这个经过的事情，因此让我们的意识拓展了。一个人格是从他的经验所集合而成的，那么假如我们的人格是由经验而成的，而这个人格的这个特质呢，它是永远都存在的。而真正的完整，真正更深入的经验呢，或者是前知前能的经验，我们是从内在来的啊。我们是让我们的意识精致化，那既然是意识精致化的话，我们又何必用精致化的这个小小的自己想要去学根本不属于自己需要知道的那些东西。就好像刚才提到学外国语言，好，你要叫猫跟狗学另外一种外国语言，猫去学狗叫，狗去学猫叫，你怎么让它学外国语言，他们就学不会啊，因为他们的故事里面没有这一段啊。而我们有啊，我们其实是可以用各种方式让自己的感受能够充分的体验到，而体验到的就是我们永远所拥有的。如果我们的体验就是永远所拥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透过真正的内在的行动，不断的行动当中去体验不同的事情。所以感受当下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断保持行动是一个人生最基本的态度。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不把它当作是重要的，而我们永远在担心我怎么样修复我的关系，怎么样修复我的身体，那我们就好像忘了，我们来这里是要演戏的。演戏所拥有的万贯家财，演戏所拥有的千军万马，那不过是假装的而已啊。我们是在假装的实相当中，而透过这些假装的事情我们去体验某个经验，而经验却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能够收获的最好的结果。好啊，有些朋友说我的人生是很悲惨的，那你是选择这样的悲惨去体验悲惨的人生，那就好好去体验这个悲惨的人生啊。如果我们今天感觉没有放在这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内在就感知不到这些部分啊。可是一旦我们去感受它的话，就不会有第二次要你感受的机会嘛，因为你的内在不需要有同样的经验嘛。对内在来讲的话，演过了，体验过了，而且深刻体验的事情就了了啊，因为有太多的其他体验需要体验了。 那么我们又何必用我们自己的戏码跟别人来比较？因为这世界上就没有两个人在同台演戏的时候是穿同样的戏服演同样的角色啊。我们永远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的思维，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包括连我们的肉体感官所看到的都不一样，不是这样吗？如果你闻过依兰花的香味，你要去跟没有闻过的人去解释依兰花的香味，你要怎么解释？如果你是一个色盲，然后你看到的颜色要怎么去跟没有色盲的人去解释呢？而所有的我们的感官其实带着我们的情绪在内，因为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感知的载具，连我们的意气哦，跟我们的情绪能量也有关系，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有关，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情绪能量也有关系。所以各位，我们不是在治疗什么，我们也不是在扭正什么，我们也不是要学什么东西，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只要有行动，只要去感受当下，就这么简单的两件事情。如果我们感受当下，我们不断行动，各位你就会发现在行动当中你有很多的灵感，你有很多的行动会跟着这个行动而来，而且任何的你的行动一定会得到这个行动的感觉，而深深的去体验这种感觉的时候呢，我们会塑造我们的灵魂值，会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价值，完成就好像一个演员哦，演了一出戏一样，然后跟导播讲说，你看我演好了啊，薪水拿过来啊。那么如果你演的是 NG 呢，好 no good， 如果你演的戏是 no good， 那么就会要重来，那重来的话就要重新转世，要不然的话根本就不要你演了，就从你的可能性的自己当中呢去找他能够取得到的材料而已啊。所以如果今天要谈演戏的话，我们就把昨天的那个41节赛斯来到真的家里，他想要利用真的房间去看下雨的夜晚了，然后呢他的猫威力发现到他，而他呢正在用他的情绪能量呢去形成这个灵体，而且还产生一些还不完全的化学变化，然后刺激到猫。去想想就好像一个美女跑到更衣间去，正在换戏服，正好把自己的衣服脱掉，还没有穿上戏服之前被偷看到的那种感觉所以各位，我们是穿着戏服来的，我们要演什么戏，我们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在10:55真在出神状态很深恢复之后呢，赛斯就这么说赛斯说，戏的意义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知道的，只是你有意识的部分演得那么好，所以如此稳固的专注于戏的这个背景的范围之内，一下去演戏就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连自己的儿子来找你要便当的时候，你还真的以为你只是那个戏子而已，而不是这个孩子的妈或爸爸。我们现在穿着戏服也正在演戏，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上次演什么戏，我们以前演过什么戏。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们其实能够得知我们任何一生的目的，我们在演那一出戏是为了什么演的，是在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在这个戏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其实所知的有意识的自己的表层之下全部都了解的，也就是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这些经历啊，我们当过什么，演过什么。各位，如果我们从这些经历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内在到底要我们演什么，而且呢有很多的建议，很多的暗示，很多的线索，就是我经常在提到的，如果我们要联想的方式的话，从一个 cue 当中，一个线索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的内在他在玩什么游戏啊，他在演什么戏码。你也不要去管别人演什么戏码，人家怎么演这个其实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因为戏码是我们安排的啊。我们要演什么角色，会碰到什么的人其实跟这些同台演出的人也没有太多的关系，他们只不过是呼应我们的想法来跟我们一起演戏而已啊。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的敏感一下，我们从这些线索当中，我们唾手可得我们全部的多线人格的知识，意思是我们根本就不是孤单的孤鸟单飞，也不是什么来这边当实习神明的，我们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意识的更加的精致化。我们选择一个角色，我们陷入了某个主题，我们想把这个主题演好。一个演戏的人当然不是演戏的那个角色嘛，他可以演很多角色，他只要演过戏，他回过头来就知道他自己真正的身份嘛。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拥有我们多次元人格的所有的知识啊，因为那就是我们啊。你会要求一个在演戏的这个戏子，然后把这个戏子的这个角色为了要演活，所以他必须要把所有的知识都要写好吗？有必要吗？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自己，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你有需要在做梦又从头把所有的经典重新翻出来学习吗？其实不用嘛，对不对？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做梦的那个情景演活就好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跟别人比较？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担心未来？为什么我们把过去变成我们自己的限制？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既然我们的内在就拥有全知全能，我们其实是从神的角度来让自己演一个孤鸟单飞的状态，而想从这个孤鸟单飞当中去取得某种经验而已啊。那么我们需要厌叹我们的生活吗？我们需要看不起自己或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吗？我们根本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甚至也不需要真的花太多的时间在某些跟自己的自发性的行动没有关系的那些学习，其实也是没有真正的必要。我们在每一刻只要活在当下，真正体验自己的感觉，然后把所有的行动化为实现，好，就是这么简单。赛斯在这里说，当你领悟到原来你是全知全能的，你拥有全部多次元的人格的知识，假如这一层还不够，再继续往上一层不就更多吗？假如你是真，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知识还不够，往赛斯那个角度，那么赛斯就知道很多事情了。那如果你觉得赛斯还不够的话，赛斯可以当中间人，好，没有抽佣金的哦，介绍你去赛斯第二那边。那么赛斯第二呢，根本就已经早就超过了人世间的所有的智慧的全部的集合嘛。那如果赛斯第二还不够呢，赛斯第二可以当你的中间人，再继续往赛斯第三的方向走啊。对已经有的，我们的内在已经有的，我们有需要这么在乎跟担心吗？比较重要的反而是我们在现在的这个角色好好去表现就好。我做生意的朋友，有的时候常常出门的时候，我就常常听他太太跟他讲说，家里有的不要再买哦。我想各位如果结过婚的人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那么一样的嘛，我们的内在家里有的，我们不需要再去买嘛，我们不需要去经历嘛。我们要经历的不是别人的那个角色，不是别人的繁华富贵，不管别人过得多么的多彩多姿，我们的内在全部都有了，我们不需要，所以我们才演这个角色。如果我们真的领悟到这一点的话，那这个知识就让你能够很快的解决问题，或者是接受你所受的挑战，没有抱怨啊。我们没有抱怨，我们自己选这个角色来演这个角色啊。我们有什么抱怨呢？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呢？我们就是因为有了答案，所以来解决，来演这个角色啊。如果没有答案，你又怎么能够演这个角色呢？那么如果我们是用这种心态的话，好，带着像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几乎每一刻我们都是最好奇，好，最享受欣喜若狂的来扮演我们的角色，载歌载舞，我们尽量的在感受我们的当下。好，我们不愿意感受当下，我们想把问题去掉，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接受我们自己所设的挑战，如果我们用已经知道的答案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好，而所有的 要面临的问题都是已经有答案才去面临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同时也会打开了更广的创造的区域。各位，这样我们才能够打开更广的创造性的区域。所以整套赛斯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深入感受，不断行动，以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广阔现在去活我们每一个当下。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全知全能的，我们只是让我们的意识精致化，一个精致化的意识的形式，我们又何必跟别人争强好胜呢？戏演得好了，那么导演就给你 OK， 一旦 OK 之后就开始演下一幕。那么如果我们戏一直演不好，扭扭捏捏的，然后呢一直在保护我们的戏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 NG， 一旦我们 NG 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打开这里所说的更具有创造性的区域，也使得整出戏的演出更加的丰富，好，范围会更广。因此赛斯说，按照你允许多次演自己的直觉跟知识，如果有意识的自己的程度，你不但把戏中的角色演得更称职，并且对整体次演呢加进了新的精力、新的洞见跟创造力。也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允许自己有一个多次演的直觉跟知识，就允许就好了，我们只要允许就好了。就好像我前两天在讲，其实每个人都有通灵的能力，你只要允许自己，不要害怕，好，出体就让它出体，实验就给它实验，试试看不会怎样。人家真跟罗都试了84次的信封测试，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试试看？整套赛斯的思维完全是建立在多次元的概念，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允许自己有一个多次元的直觉跟知识，只要我们允许它就好，不是你要怎么去学，不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啊，如果你不是的话你也学不会啊。如果你不是天生就是天鹅，你是一只鸭子的话，你怎么学天鹅，你就是没有办法变成天鹅啦。那你之所以可以学变成天鹅，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天鹅，只是你以为自己是鸭子而已啦。那现在我们本来就是天鹅啊，我们本来就是多次元人格，我们本来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我们有更广大的内在，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跟别人学什么，也没有什么身心灵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往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这些全部的知识跟智慧本来就在我们的 DNA 里头啊，我们只要允许它，只要开放它，只要认识它，那么我们就会变成飞上天上的天鹅啊。如果你是一只鸭子的话，你怎么学又能够学到什么？你跟人家学通灵啊，你跟人家学那个什么 channeling 啊，你跟人家学什么赛斯资料啦，什么正面思想啦，这些东西呢怎么治疗自己的身体？各位拜托好不好，我们今天穿了戏服来这边演戏，我们本来就是天人，我们是天鹅，我们天生就是天人嘛。我们以为我们在学怎么变成神，以为我们怎么才能够学会跟内在的接触或什么的，那完全是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啊。如果你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你现在是刚好相反，是学回到原来的样子，好，是允许自己有这些能力就好。如果你今天不是天鹅，你怎么写你都不是天鹅啦。如果你今天是天鹅，你根本不需要写，你只要认识自己就好了。那么要怎么认识自己呢？要认识自己就是不要有以前的错误的观念，那种框架，以为你就是物质世界的某一个人格，不是的嘛。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我们来自天上，我们是天上的神仙仙女，我们借着一个主题来这边演戏，而这个主题我们内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在演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不断的在加资料给我们，不断的在调整，所以我们只要行动就好。为什么我们不敢行动？为什么我们对生命没有信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后面的支持者，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神的本身啊，我们是由我们的内在为了某个经验而来的，为了要价值完成啊。一旦我们认识自己， 我们对多事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自然会有新的经历、新的洞见跟新的创造力。甚至说，当然在你看起来，你似乎是你自己唯一的有意识的部分，但不是吗？好，真的不是吗？各位，你看威力看到赛斯的那个鬼影啊，那个不是鬼啊，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也有不是鬼啊，我们也有灵体啊，我们也有用那种方式在建构我们身体啊。那的确是啊，你看我们有脑波嘛，对不对？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确是用灵体出游嘛。那灵体出游的时候，的确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啊。那全部都是骗局嘛。各位，你们跟我有同样的能力啊，你们全部都拥有各种神通能力啊。像我在提的那个故事哈。真的是真人真事的故事啦。如果这位网友不介意，他也可以自己讲哦，其实他是真的可以印证哦，查老师所说的确实是真的。换言之呢，当我们放下了这个戏服之后呢，你就可以用神的身份呢去巡视巡逻各地的情况。不只是妈祖可以出行啊，我们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内在，我们就可以神的身份去出行，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情。即便一个完全你不认识的人，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的人，你也知道他住在哪里，他的房子长怎么样。而甚至于其实在当时的时候，我的内在也告诉我一些有关于这个网友的一些我的意思是说呢，其实每一个人在你的内在知识里头，你几乎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各位，假如你去稍微敏感一下，去注意自己曾经经过的这些事情，即便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好了，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我们只要允许我们多次元的知识、多次元的信息能够进来的话，我们就完完全全可以安心。那一旦安心以后，各位，如果真的是多次元，如果时间是同时存在，好，如果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那么你现在是演员，那你当演员你要做什么？好好演戏嘛，用最本分的状态去演你现在的身份，去感受你这个角色，去不断的行动，不断的把它表达出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上这一节课，这个第四章真正的含义啊。不是去求名求利啦，不是去疗愈身体啦，你疗愈那个戏服干嘛？你有很多金钱要干嘛？我今天刚好看到何坤的故事啊，有网络上的人啊，去大概贴了六七个吧，有关于何坤，他们去何坤的家里，看到他有一万只的蝙蝠啊，然后各种介绍。我想最近我说得到的话，大概大家也都说得到嘛，齁，去看一看。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人，然后又怎样吗？有带一分钱回去吗？我想他在盖他的房子的时候，不晓得花了多少心思，而所有的巧思，所有的象征意义都显得最好的那种方式，可是然后又怎样吗？然后故事会结束，不是吗？而故事的结束，我们以为是在未来，但是时间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现在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结束。如果各位真的了解多次元的概念，真的了解时间的广阔性，我们真的只要把我们所有的精力就完全放在现在的体验跟现在的行动就好了。我今天好像没有很专心在上课，有很多感受我把它讲出来了。不过说真的，已经上了将近200次的课程嘛，那难免把前面的部分我们稍微再整理一下，从前面的部分各位学到的东西我们怎么去应用嘛，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感受。假如各位真的了解到人生如果只是体验的话，你干嘛要去体验别人嘛？你干嘛穿别人的戏服嘛？你干嘛要演别人的戏嘛？你管别人怎么演嘛？那个都是别人在演戏啊。好，那我们只要演我们自己的戏嘛就好了啊。那如果我们演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往导演那边去抱怨啊，我们到导演室去要求我们要的东西啊。如果没有戏服，没有那些道具的话，那就去哪啊？那戏一定会演完嘛，对不对？戏不管怎样一定会演完，不管它是成功它是失败啦，它如何的光荣灿烂，像天上的彗星一样，或者是如何的黑暗，不管你是光明你是黑暗，全部都会过去，而且 已经过去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什么叫做青史留名？你留给谁啊？这里不过是伪装石像而已啊。那么你觉得你必须要青史留名，是不是自己的荣誉感在作祟？而荣誉感是不是来自于你的匮乏感？如果你没有匮乏感，你干嘛要有荣誉感？如果你没有荣誉感，你干嘛要青史留名？这不表示你没有爱心去同情别人，去帮助别人。我们也在讲哈，所有我们能帮忙的，我们能够同情或可以施以帮助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能量的一部分嘛。我们当然会以为我们是唯一的自己，好，活在人世间的这个自己是这么样的重要。好，我有钱，我没有钱，我今天健康不健康，我老了还是我还是年轻，这似乎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可是时间是同时性的，各位，时间是同时性的，我们是多次元人格。那因为你只认同此时表演的你自己，所以我们会那么在乎。可是我们在演的时候，戏早就完成了吗？这里赛斯说，可是你的多次元人格的其他部分，在这些其他的转世纪当中也都是有意识的。各位，我们在演，他们也在演，他们演的部分会传到我们这边，我们演的部分也会传到他们那边。更好玩的就是我们在未知实相所学到的这些概念，也就是说，对罗来讲的话，他妈妈嫁给谁，生了什么孩子，这个孩子对现在的罗都会产生影响，即便不是嫁给他爸爸哦。所有这些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由他的父母所产生出来的孩子，都会产生相对的影响啊。还有，抱歉哦，我们在680节未知实相的时候，我们有曾经上到罗的兄弟嘛，那个时候其实书本的翻译是提到说，在字面上来讲他兄弟是怎么样，其实那个字面上我当时没有好好去仔细 check 啊，那个也是翻译错误的。literal 的确是可以翻译成文字或字义上的，但是在习惯用语，在我们美国的习惯用语呢，这个 literal 它其实可以当作是真的、真实的，它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赛斯资料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翻译当中到底有哪些是误导，我们不了解。美国人在看赛斯资料跟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我想得到的结果不会是很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在上课，我通常我会把中英文合并再重新看过一次，然后如果觉得真的很不通顺的地方，我会再去找英文的部分到底它是怎么解释的。因为有很多的习惯用语不是纯粹以英文可以了解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绿油油，那你可以翻译成 green oil 吗？美国人讲话有很多美国人他有一个口语啊，他常常用 literal， 这个真的是怎样，他要强调那个真的。那之前我提到的那个像phenomenon， 真的也没有现象的这个意思啊。我最近还蛮生气的，因为我的 iPad 上面装的Line 跟WeChat 哈，那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修好的状态。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是啊，很简单啊。然后当对方跟我安排了，我去见了这个Best Buy 的人，那约了十几天才见到他，然后他就把我重新 restore 一次。那 restore 以后回到家呢，我以为这样或许可以的，才刚刚一装好，然后就又宕机了。那我又跟 Apple 去抱怨了，结果呢他一直问我问题，然后我一直回答，一回答他就告诉我，哦，这个太好了，这真神奇。可是根本一点神奇都没有神奇，等我全部都弄好了，我准备大概可以寄给他了，然后他跟我讲说，那你有没有把一个软体叫做 Find Your iPhone 吧，大概是这样的软体，他说叫我要关掉才能够继续修理。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办法让它打开，我怎么关掉啊？完全没有办法帮我忙的情况，我一回答一个问题，然后他就回答说 awesome 很棒。所以这种 awesome 啊，这种很棒啊，这很妙啊，这种字眼啊，纯粹就是广告用词而已啊。还好我一直相信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学赛斯资料，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收获是慢慢对很多的事情你会用 联想，好，因为某些事情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很不顺畅的状况之下，它会触发新的线索，新的方向。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意识，我们在这些实相之外还有其他实相也是有意识的，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好，我们真正的本体是多次元的，真正的你在任何角色中都意识到他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昨天在回答那位朋友的问题嘛，如果你一直问你是谁，你如果继续问你是谁，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动物，然后这个动物的意识在你的身上，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你循着你的穿着戏服的这个自我，能够继续往前回溯，好，回溯到你的存有，甚至从我们的存有继续回溯到更深层的意识层面。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本体，好，真正的我们目前并不在角色上面，我们从来就不是我们身体上的那个人，我们是有一个灵体住在这个肉体里面，在操作这个肉体。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当赛斯上到这里的时候呢，赛斯就说，好，我们今天的口授完毕，那这一节521节到这里也结束了。不过呢，赛斯说给我一点时间，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呢，赛斯接着回答了一些个人的问题，也就是私人课的部分。那私人课的部分他并没有放在这边，可是如果各位去看私人课的话，应该可以找到521节这个时段赛斯所讲的课程内容。而我们现在的私人课，礼拜六的私人课我们也大概是上到这个阶段了，大概上到510节左右的课程内容。所以其实最近在上的私人课的内容跟我们在灵魂永生上521节这边的课程会有呼应的作用。不过我一直是相信我们的所有的课程，即便我们用这种十年十一年的这个时段来上赛斯课，这种横的方式的上滑，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好，那这一节课在这里就结束了。11:24，你看他们上课都上得蛮晚的，从9点上到11:30，到现在赛斯对他的书的制作，也就是这一本《灵魂永生》啦，《灵魂永生》是赛斯书的第一本书，是赛斯自己写的书，所以赛斯对《灵魂永生》的制作，已成为这个课的架构的一个自然的部分。那同时呢，他也开始有些溢出了，就跑到外头去了，在1970年的1月10号的第510节所给的大纲的内容呢，已经开始在脱离题目了。我们的早期课第九册是快要上到510节了，还没有上到510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啊。那最后一节的早期课第九册，赛斯有提到他要上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包括灵魂永生的整个纲要都已经告诉真跟罗哈。那只是罗在这里提到，510节所提的大纲呢，现在虽然是变成他们课程的一个自然的部分，可是也有一点超出了这个大纲的部分了。但罗说呢，我们已经预测到会这样的情况，因为赛斯根本就没有被自己的某个想法限制住的。真说赛斯是自己做主的，而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他在写他的书了。这里还有一个后来加上去的注解，他说除了这一次之外，直到赛斯又写很多的文章。我们521节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开始522节的课程。那522节的课程我们今天不会上很多，我们大概是谈一下522节的一点点内容而已。在522节开始是1970年的4月8号，那这是礼拜三的课程。赛斯一开始上课，赛斯就说呢，全盘来说啦，对整体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所谈到这些过时之作是有特定的目的的，它的英文是 period pieces。 各位，我们的书上的翻译是 这些时代记有其特定的目的啊，可是 period pieces 其实是过时之作的意思，也就是常常令现代人觉得可笑的那个过时之作。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觉得我们在演的这些戏剧哦，都是过时的啦，哈，这是过时的戏剧。主要他在强调的就是可笑的，这些可笑的戏剧是有特定的目的的，哈。由于我们的意识的天性使然，哈，意识总是会想尽所有的可能在多的次元当中去具体化。我们刚才提到了嘛，哈，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三歌千万千。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想要让自己价值完成，想要体验到某些经验的时候，会制造很多的可能性人格嘛。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个导演的话，你会找很多人来当角色，会试镜嘛。假如说你今天选了一个主角或者是女主角的话，你可能试了100个人200个人，你要找出一个人最适合你剧情当中的主角或者是女主角，所以才会有可能性的人生嘛。我们内在自己真的是放很多的跟我们对等的平行的自己在人世间，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是意识天性本然的一种状态。意识呈现什么呢？意识是一种波嘛，波就是类似像电磁波一样。那如果是电磁波的话，就根本无孔不入啊。各位去看看电台的电磁波，它一旦放射出来的话，是只要有可能的话，它一定会穿透过去，就好像水一样嘛。那我们的内在自己既然是波形的，不是粒子形的，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会用各种方式来得到它的经验，来完成它的价值完成。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啦，就好像我们在提到易经嘛，哈，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有没有可能掉了一个卦？有没有可能少了一个方向？没有嘛，一定会完完整整的用各种角度各种相位去把它填满嘛，这个才叫做完形嘛，才叫全息图嘛。我们一定会呈现一种完形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既然是以波形来投胎到人世间的话，那么所有你的转世自己它一定会填满它所需要的任何部分啊。这就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为什么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好好感受，你去好好行动，尽可能的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当下的体验。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天性使然，我们的意识形式一定是以波形的，以电磁的形式。那么如果以电磁的形式的话，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在使用电话的话，有哪一个门路你会用不到呢？其实都会用得到嘛，像易经一样嘛，没有一个卦会遗失掉，所以总是尽可能的会在多次元当中去具体化，从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觉知层次，新的分支，他会不断的分支下去嘛。好，四象就会生八卦嘛，八卦会不断的演化下去，在这种觉知的层面当中，不会少掉一个分支啦，也不会少掉一个知觉的层次，不会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变成前面的卦象嘛。各位用这种思考方式是很清楚很清晰的，我们每个人只要在自己的本位上，你根本不需要去变成别人，然后呢以这种状况的话，那么你就在做创造所有的实相的工作。各位去想想看，为什么70几亿人而每个人的手指印不同？难道这不就是卦象的原理吗？因为以波的形式在创造人世间的人类，每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质。为什么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质？因为它是卦象的一部分啊，因为它是呈现一种波形的状态嘛，所有它可能安排的角色安排的人物，它会无孔不入嘛，像水一样会钻所有的地方一样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新冠病毒是不是也一样的方式，它是用完全用 radio 扩散辐射扩散的方式。 我们的确不需要创造别人的实相，我们只要创造自己的实相就好了。那你的实相在哪里？你的实相在你的感觉基调里面。你的感觉基调是什么呢？是那个由衷的感觉吗？是内心的那个感受吗？问题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回到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就是想跟别人比较，就是有那个是非观嘛，就是有黑白，有对错，所以因此我们没办法回到自己。赛斯在这里说，在你所演的角色里面，你所想的思想仍然是完全独立的，而且导致新的创造性。你看，我今天就算演一个雅亚乌的清道夫啦，但我的角色有没有是完全独立的？有没有全新的创造性？当然有啊，因为你其他的角色你都演过了啊。各位，我们去看看赛斯的转世经历好了哈，真的没有几次让我们觉得还可以的。根本就不可以嘛。哪一个角色你很想演的？你想演马哈巴吗？那个十一个孩子的妈，然后晚上快要被冷死了，然后当乞丐要去乞讨，你愿意去当那个角色吗？你愿意当富兰克瓦特吗？一个穷英文老师，固执的不得了。好啦，最风光的是当个教皇，不过是几个月啊就被干掉了嘛，然后呢还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堆啊。真跟罗去查他的教皇的记录，还没有办法找到完整的资料，因为那段时间当教皇的人的这个历史主政的历史不是像现在美国是四年一闲，还能够至少当个四年再来看看是不是能当闲，当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独特性，不管你是什么角色，所以就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好，你根本不需要比自己更好啊，也不需要用那么强的是非观，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格啦，受害啦，被别人欺骗啦，这些东西坦白说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在演我们的角色，什么样的角色都是好的，好，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非常好奇，非常新鲜，而且好好去品味。好，你自己的意识的某一些方面无法以其他的方式完成，我们就只能用我们这个独特性来完成我们自己，不然我们要完成谁呢？好，所以各位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只在演自己的角色，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完成我们自己。好，我们的意识的某个方面呢，只在演我们自己的角色，而且是完全独立的。你去学别人的某些观点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去学正面思考啦，然后把内心的平静弄到啊，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你把内心的那一把火熄掉了，那又什么东西去往前冲呢？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那个是意识的层面，不是在物质的层面，好吗？我们还是带了一个刺激，带了一个动力，因为有这个刺激，有这个动力，我们按照这个动力来实现，来表演我们自己。因为有了落差，而这个落差使我们往前行进的特别的有干劲。各位，你看吧，为什么今天我在这边有一个赛斯的小小电台，为什么有一个1001夜？我是准备用这个1001夜把前面的这几本书，这七本书先把它做一个完整的描述，然后第二阶段的赛斯的1001夜呢，我们再来讨论从未知实相往后面到健康之道的这个行程。那我本来是想退休啦，而且我根本就不想再上课啦，那问题是就有这么一个刺激啊，那我要不要感恩呢？所以各位，我们不是在求得平静我们不是在让自己在表演的时候没有剧情没有剧码嘛。如果我们在演人生的戏码当中我们完全没有剧情就等在那边让别人踢你一脚然后死在旁边，那这种角色你演他干什么啦？还是说我们演的是在旁边提水壶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表示这里很多人，还是你在演那个员外跟员外夫人，然后好像坐在那边无所事事的？我想你要的不是这种角色嘛，你要的是那种激情戏，那个变化很大的，那个刺激很强的，那个被刺到屁股然后觉得很痛的。如果我们老是告诉自己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要正面思想，那各位，我们把我们的动力，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是没有错，我们的确是可以用这种思维方式，但是不要去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力。行动力是一切的根本。各位，行动力是什么？行动力不就是能量吗？能量是什么？能量不就是意识形式吗？意识形式透过能量以行动力来表达，所以因此我们对能量是不是要见即理即？我们要知道那是什么能量，用这种能量把这个能量直接的把它化为行动。好，那现在的行动是什么呢？现在行动就是打包回家吃晚餐。好，所以我今天的课程呢就先上到这里为止，因为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好，那这一节522节会更加的精彩，当然这是广告用语，我经常在讲说你这一节课你懂了以后呢，你几乎可以说是悟到了，也不知道是单悟到了还是领悟到了，好，不管，不过总而言之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也感谢在网络上不断用各种实际的行动在支持我的这些好朋友们，感谢每一个课程当中呢帮我整理然后把重点写出来给大家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也知道这样的工作是非常的辛苦的，也感谢随时在帮我们计算我们今天的课程是在第几次了，我想这还是有意义的，我想每100次的课程呢，我想我都要倒一杯好酒来喝一喝，也感谢我的大哥张大哥也给我一些酒。那今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感谢帮我记数字的朋友，今天应该是1001夜的第191个夜晚，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愉快的一整天，天天都开心，年年都丰盛，谢谢大家，再见。